历代至上第三章，大卫在希伯伦所生的儿子记在下面。长子暗嫩是耶斯列人亚希伦生的，次子但以利是加密人亚比该生的，三子亚沙龙是基述王达买的女儿马加生的，四子亚多尼亚是哈吉生的，五子示法提亚是亚比他生的，六子以特念是大卫的妻以格拉生的。这六人都是大卫在希伯伦生的。大卫在希伯伦作王7年零6个月，在耶路撒冷作王33年。大卫在耶路撒冷所生的儿子是示米亚、朔巴、拿丹、所罗门，这四人是亚米利的女儿拔舒雅生的，还有异侠、以利沙玛、以利法列、摩加、尼斐、亚菲亚、以利沙玛、以利亚大、以利法列，共9人。这都是大卫的儿子，还有他们的妹子他玛、妃嫔的儿子不在其内。所罗门的儿子是罗波安，罗波安的儿子是亚比亚，亚比亚的儿子是亚撒，亚撒的儿子是约沙法，约沙法的儿子是约兰，约兰的儿子是亚哈谢，亚哈谢的儿子是约阿诗，约阿诗的儿子是亚马谢，亚马谢的儿子是亚撒利亚，亚撒利亚的儿子是约坦，约坦的儿子是亚哈斯，亚哈斯的儿子是西西家，西西家的儿子是马拿西，马拿西的儿子是亚门，亚门的儿子是约西亚，约西亚的长子是约哈南，次子是约雅敬，三子是西底家，四子是沙龙。约雅敬的儿子是耶哥尼亚和西底家，耶哥尼亚贝鲁，他的儿子是撒拉铁、马基兰、皮大雅、是拿撒、耶加米、何沙玛、尼大比亚。皮大雅的儿子是索罗巴伯、是美，索罗巴伯的儿子是米舒兰、哈拿尼亚，他们的妹子名叫是罗密。米舒兰的儿子是哈舒巴、阿黑、比利加、哈撒底、于沙、西西，共5人。哈拿尼亚的儿子是皮拉提、耶筛亚，还有利法亚的众子、雅尔南的众子、俄巴迪亚的众子、释迦尼的众子。释迦尼的儿子是释玛雅，释玛雅的儿子是哈突、以甲、巴利亚、尼利亚、沙法，共6人。尼利亚的儿子是以利约乃、西西加、亚斯利干，共3人。以利约乃的儿子是何大雅、以利亚什、匹莱亚、阿古、约哈南、蒂莱亚、阿拿尼，共7人。
历代至上第三章是讲到大卫的家谱，两个部分，第一个是他作王时代的历史的家谱的记载，一个是被掳时代的历史的记录的一个家谱。这两个事件的记载都是告诉我们，我们如何在生命当中靠着主可以站立得稳，还有我们如何防备我们在恩典当中堕落，以及我们在困苦失败当中如何靠着神我们可以反败为胜。再看犹大支派的家族，我们进入到了大卫的家谱，就可以看到在这个犹大支派大卫的家谱里面放了好多的外邦人哦，而且也放了很多犯罪的过去，而且也记载了一些在恩典当中神刻意的拣选的细微的记录。所以在今天第三章我们要看见3个很重要的属灵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在这个整个家谱当中外邦人可以得救，所以在旧约其实就已经隐藏了，虽然不属于以色列支派，虽然不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个血脉的过程当中所产生这些儿女以外的，凡是你愿意去寻求神的、去渴慕神、去爱神的，你也会被记录在神的家谱的当中。这个你要去看见，那就是在作王的时代，你却发现本该在希伯伦，大卫在希伯伦1到4节所生这些儿女应当有资格被拣选的、啊，在之后呢又在耶路撒冷作王所生下这些儿女，他们应该没有什么资格，更何况他们是在晚期所生下来的孩子。这些早期大卫在希伯伦所生出来的孩子有资格作王的神都没拣选，神却拣选了大卫与八十八所生出来的其中的一个孩子，可能是第4个孩子所罗门，那就表示一切都出于神的拣选。亲爱的家人，为我们的孩子祷告，虽然你已经信主了，你已经信主了，你已经把孩子带到主日学了，但是你要在神面前更多的祷告，神啊，拣选我的孩子， 拣选我的孩子，让他们在你的国度当中有份。拣选我的孩子，爱慕你，寻求你，侍奉你。拣选我的孩子，成为你手中所使用的器皿。你要向神这么祷告的。第三，我们还会从大卫的家谱当中再看到一个恩典当中的拣选。他本当是神的咒诅，神的审判，神的刑罚，应当是断绝这样一个君王的生命的。但是在这过程当中，神有一个恩典的拣选。我们来看看如何化咒诅为祝福。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一开始就看到是大卫在希伯伦所生的孩子，但是这个孩子当中没有一个孩子是被拣选，而且看见这么多的妻跟妾哈，六个妻妾跟孩子的名字，就看见哇，肉体的情欲啊。我们要求神怜悯我们，虽然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但是在婚姻的上面，在情欲的犯罪的上面，我们求神真的为我们每个弟兄祷告，为我们每个姐妹祷告，也为我们那些在青春期的孩子祷告。主啊，救我们脱离情欲的捆绑，救我们脱离情欲的试探，祝福我们的婚姻都在你的保守之下。我们有时候会软弱，我们有时候会在婚姻里面有些的迷茫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在婚姻当中会有些迟疑的时候，甚至有些后悔的一些时刻，求神怜悯我们，帮助我们持续的在神的恩典当中经营我们的婚姻，救我们脱离婚姻的试探。我们也为单亲的姐妹祷告，单亲的弟兄祷告，他们可能受过一些婚姻过去一些失败的影响，但是我们要为他们的灵祷告，愿他们的灵在神的面前被医治，被恢复，被安慰。虽然他们是单亲，但是他们能够有父母同样的一个生命，神啊，补足他们在教养，在养，在陪伴，在这个榜样的时刻所短缺的部分，主啊，求你来帮助，让每一个单亲家庭的父母亲，他们在成全他们的儿女，在教导他们的儿女，在陪伴他们儿女的时候，没有任何的缺乏。神啊，你亲自来补足。第五节到第九节是大卫在耶路撒冷所生的后裔，特别拣选了所罗门啊，这个是让我们去看见，在一个悔改的当中所生出来的果子，我们称之为所罗门，就是神所爱的，也就是耶底迪亚，就是平安的意思，和平的果子。我们生命当中难免会犯罪，我们生命当中难免会软弱，可能在言语上面犯了罪，可能在心思意念情感上犯了罪，可能我们在钱财上面有了失败，可能我们在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当中我们跌跌撞撞。但我们要一直在神面前不要放弃的一件事情，就是持续的借着认罪祷告悔改来到神的面前，让我们每一次的悔改，每一次的认罪，就使我们有胜过罪的力量，使我们有胜过过去这些辖制我们这些的权势的力量，让我们可以靠着主，我们可以得胜。而这样一个得胜所生出来的果子，就叫做耶底迪亚，神所爱的，也就是所罗门平安。亲爱的家人，你有多少产生悔改的果子？我们会失败，我们会软弱，但神要借着我们的失败，因着我们的悔改，使我们成为得胜的果子，那里就是神所拣选我们重新可以与主同作王的根基。十节到第十六节是南北分裂之后，在南国犹大作王的后裔。你会发觉这些有些是好父亲生出了坏孩子，坏父亲生出了好孩子，但是唯一不变的都是神的拣选恩典。虽然他们犯罪，虽然他们软弱，但是神的血脉，神的应许从来没有改变，是持续向下的。所以你一定要向神祷告，主啊，怜悯我这个做父亲的，怜悯我这个做母亲的，我愿我生命当中我的软弱，我的败坏，我的跌倒，我在信仰上面的不足，主啊，求你叫这一切都停在我这一代的身上，祝福我的下一代，爱你，侍奉你，在你的身上找到榜样，在我的身上看到我是一个竭力要主的父母。有时候儿女会对我们失望，有时候儿女在我们生命当中不见得遇见榜样，但是他可以从我们不断要主的过程当中，他可以找到他生命如果将来遇到了软弱，他生命遇到了失败，他生命遇到了跌倒，他不会离弃神，他不会因为对主失望，对自己失望就离弃神，他也不会因为自己做到了圣洁，自己做到了敬虔的标准，自己做到了一个好基督徒的名声，他就产生了骄傲。 他会看到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所以17节到第24节是被掳之后大卫的后裔，尤其你要看第17节，耶哥尼亚被掳，他的儿子是撒拉铁。其实耶哥尼亚的孩子其实并不是撒拉铁哦，因为在耶利米书22章神说这个人叫耶哥尼亚，神说这个人不会有孩子，平生不得亨通的，他的后裔当中再无一人得亨通能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犹大。所以表示耶哥尼亚因为他离弃神，他去拜偶像，他去倚靠这些的强权，所以神就审判这个人，他不配在神面前做王，所以他的孩子也不能再坐大卫的这个王位的上面。那为什么在这第十七节出现了一个转折，耶哥尼亚被掳，他的儿子是撒拉铁呢？后面又记载了哇，好多人的名字哦，就开始了哦，谁谁谁的孩子，谁谁谁的孩子，最后出现到第19节，你看皮大雅的儿子是所罗巴伯，所罗巴伯就是带领百姓回到耶路撒冷重建耶路撒冷的第一批人，他是第一个领袖。这段是告诉我们什么意思，那就是如何在咒诅的当中倚靠神的恩典，化咒诅为祝福。关键就在于撒拉铁，他在这个环境的当中，他愿意连于神，去爱神，定义的去寻求主，为着过往他悔改，为着父慈辈所犯下的罪他悔改，为着他自己也代替了百姓，他回转到神的面前。所以过去这样的一个咒诅，好像是咒诅不断的在往前，神的命令没有改变，这个咒诅不会改变，但是呢，神就刻意的一个拣选，使这个血脉变成从东地当中的血脉的孩子，又被领养，又重新再回到这个血脉的当中。所以大卫的王位就从撒拉铁开始，到所罗巴伯又再接续下去。所以亲爱的家人啊，你从17节到24节，你会发现这些的名字都是名不见经传的名字，你都不知道这些人到底是谁啊，他们到底是君王还是平民老百姓，这些名字在圣经当中就出现过这么一次，我们都不知道这些人啊。但是因为这些人定义要神，所以从耶哥尼亚之后，在巴比伦之后，这些的孩子们在巴比伦，他们仍然定义要神，寻求神，他们愿意回到耶路撒冷，从所罗巴伯之后回到耶路撒冷，这个整个家族的血脉就被转写了。我们父慈辈的或者是我们整个家族可能都曾经拜过偶像，在偶像的势力和权势之下，我们这些做儿女的，我们信主了，我们有一个权柄，有一个能力，我们可以为着我们的家族来祷告，可能我们可以为父慈辈的祷告，为母亲的这些家族以上的一些长辈来祷告，神啊，怜悯我们不认识你去拜偶像，怜悯我们不认识你，拒绝你的救恩去拜偶像，主啊，怜悯我们，求你叫这个咒诅停止，让我们整个家族有一个机会认识神的救恩。所以你为这件事情迫切的在神面前的祷告，主让救恩的血脉从我们这一代延续下去开始的时候，我的父慈辈母慈辈他们因着神的怜悯，因着神的救恩的领导，他们的心柔软接受耶稣基督，找神的救恩，我们的家族的历史就从灭亡咒诅的当中改写成为永生，得着荣耀，与主同作王掌权，我们就将这个咒诅转化成为神的祝福。你要迫切为这件事情祷告，所以你就会看见虽然有咒诅，但是因着儿女们在神面前的对准和定准，整个家族的血脉就改写了。在整个第二章到第三章犹大支派的整个改写的过程当中，你会发觉有很多都是犯罪的历史，但是总是有一群人一直要主，一直要主，所以这些犯罪的一些的历史被记录的过程当中，你会发觉他们的儿女就被回归到这个神救恩的主道的当中。犹大的支派有很多的外邦，有很多的犯罪的过程，有很多犯罪的历史，但是总有一群人一直要主，一直要主，一直要主，所以整个家族就被记录在神的家谱的当中。意思是亡国以后被掳到巴比伦，17节到24节这些名不经传的名字谁知道啊，但神一一把它记录下来，他们全部都在耶稣基督的这个血脉的当中。这个家谱啊，其实跟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的家谱记载不一样啊。 这个家谱这可能在圣经里面就出现一次，没有人在看这些名字，我们不知道这些名字从哪里来，他们到底是谁我们都不知道，但是出现在历代志第三章为的家谱的当中，这就表示是神刻意的把这群忠心爱主的人的名字记录下来，因为他们定义要神，所以在所罗巴伯之后被记录下来之后，整个家族的血脉历史被改写了。亲爱的家人，为着你的家可以持续的得着神的救恩祷告，求神拣选我们的儿女，定义要神，定义爱神。的确在这家谱当中有坏的君王生出好的君王，也有好的君王生出坏的君王，但是血脉不变，我们就一直祷告说，主，我们很软弱，我们也不完全，但我们恳求神，主啊，愿你在我的儿女生命当中显出你拣选的恩典来，让我们整个家族，我们的血脉到我的儿子，我的孙子，我以后的曾孙，我整个孙子辈，从我延脉下去都是敬虔爱慕你侍奉你的百姓，也从我们家族当中拣选出来在神国当中你所重用的器皿，他可以成为一个布道家，他成为一个牧者，他成为一个爱主的企业家，他可以成为一个社会的运动者，他可以使整个国度，整个国家，整个社会转向正直，转向公义，祝福我们的后代有许多是扭转历史的人，带来公义和平的人，许多是敬虔爱主的企业家，许多真的是在这个百姓的当中是一个敬虔爱主的好公民、好百姓、好领袖。主啊，怜悯我们，我们不完全，但是愿我们向着你的绝对的爱，我们的名字都被记录在你生命册上面。亲爱的家人，你读历代志上第三章今天的章节当中，你一定要看到一件事情，那就是不管我们的儿女将来的婚姻如何，我们孙子辈将来的儿女婚姻如何，他们很有可能不见得会嫁跟娶主内的家人，但是主啊，祝福我们整个家族，即使是有未信主的，因着大娶联姻到我们这个家族血脉的，他们都可以得到神的救恩。主啊，你选我们，我们在悔改的当中我们可以生出所罗门来，我们在软弱的当中靠着你我们可以重新刚强起来，我们即使家族面对到一些的冲撞冲突难处，像是分裂一样这样的一个难处的时候，主啊，仍然保守我们的家庭一直持续在救恩的当中。愿我们每一次的悔改，每一次在主你面前的认罪，再一次把我们的儿女都带回到你的面前，愿我的孩子，愿我们的儿女都在我们这个悔改在神面前要神的榜样的上面一直紧紧的连于神爱神。最后我们要向神祷告，我们有个能力就叫做化咒诅为祝福，你要神爱神，所有即使有拜偶像的咒诅、仇敌恶者的咒诅，甚至是遗传性疾病的咒诅，可能我们整个家族有些精神疾病啦、婚姻啦，甚至有些不名誉的过去的历史的记录，求神借着我们的祷告在我们这一代当中画上止息，因此从我开始向着主的爱，向着主的绝对，我们整个家族的历史全部改写，进入到蒙福的家族、恩宠的家族、敬虔的家族、神的国度所保护的家族。阿们。
亲爱的 Bible Race 观众家人们，感谢您观看我们的影片，希望我们的分享能够丰富您的生命，如果觉得内容对您有所帮助，希望您可以支持我们的事工，每一笔的奉献都是支持我们更坚定制作好品质的影片，为神的国度效力，希望可以祝福更多人的生命。您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奉献：线上奉献、 PayPal、 台湾银行转账奉献，感谢您观看与支持，每一份奉献都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我们衷心感谢您的支持，愿上帝祝福您，不要忘记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哦。